穿上礼服，那个含义就是必须要配得，我们对这个邀请要有正确的回应啊，是讲这个。好，第三个问题啊，说吃血能得救吗？工人说吃猪肉、鸡肉、狗血、狗肉都带血，不影响得救，对吗？吃血和得救呢，在新约的这个层面呢，和救恩没有直接的关系的。那在这个血的这个问题，在旧约的教导的里面呢，他特别讲到不可吃血，是对犹太选民说，因为他们跟神之间所立的约。那在这个约的含义的里面呢，他特别讲到呢，这个血是代表生命的。那在这个约的里面呢，特别讲到这个血呢，是指什么呢？是指那个流动的。所以他吃这个动物的时候呢，吃猪啊，不是吃猪啊，对不起，犹太人不吃猪的，吃牛吃羊呢，他要把那个血放掉，然后呢才能吃那个肉。那那个肉呢，或者用水煮，或者用火烤啊，像这个逾越节，他们是把那个羊羔呢烤了。那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呢，肉的里面是含血的，肉不可能把血全部的100%清干净。所以这个教导是在说什么呢？是说那个含义是指那个流血的那个部分呢，要把它放掉。那在神面前守住这个约，那神跟人所立的这个约呢，不是一个绝对的，有关血不能碰啊。我们如果你做个菜，或者你吃过牛排，那牛排呢，它叫做全熟，有叫做八分熟，有叫五分熟。实际上那个五分熟呢，里面那个血就没有完全的煮熟，里面是有血的。所以呢，这个吃血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绝对性的，你连血都不能碰啊，在旧约也不是的。那在旧约是说呢，那个流血的那个部分你不能吃，那个跟神立约的一个标志。所以到新约的这个时代呢，在使徒行传，犹太人特别讲到说，外邦人呢，有关血的方面呢要警戒。那这个警戒呢，它和得救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他特别讲到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 fellowship， 就互相彼此的团契，因为犹太人他们要守的，他们是不能吃，因为他们有民族性的应许，我们外邦人是个人性的，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为了和犹太人之间有信徒有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不要吃血。那 这一个呢，并不是一个绝对的这个律法对我们外邦人有用的这么一个规条，但是对于外邦人来说你可以守。所以当时的外邦人都是不吃血。那到后来的大家是本着信心，因为圣经教导呢，凡市场所卖的都可以吃，保罗说啊，万物都是神造的，都可以吃，你凭着信心。所以在吃血的事情上呢，是从信心的层面来看，就不是像犹太人在旧约从律法的层面来看，这个角度不一样。那对于这些外邦呢，以后的这个传统来说呢，大家本着信心呢都是不吃的，我也不吃。但我不是说呢，这个吃了血就会不得救，这个没有这个关系。比如说我们在吃一碗肉汤啊或什么样，它有可能会有这个血，我们不是专门去吃那个血肠啊，但是那个肉汤里面有可能有这个血滴，最后也成为一个血块在里面，我们也没有办法看清楚，那就吃掉了。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本着信心，我没有那么去做。那这个信心呢，一个是最重要的信心指向是对别人。说我们不吃血是不要绊倒别人，但我不觉得这个吃血和得救有关联啊，在新约的时代。所以在这个点上呢，我们大家就留意就好了啊。那这个，所以这个他这样教导说吃猪肉、吃鸡肉、吃狗肉都带着血啊，不影响得救，这个教导是对的，这个没有错。有一点就是要讲到彼此体恤哈。吃狗肉呢，我们在加拿大我们是不吃狗肉的，因为这边的加拿大人他把狗肉跟他狗和人他感觉差不多，所以呢他一定不会吃狗肉。那这是中国人，所以和洋人在一起，和这些信徒要体恤他的信心，所以就不吃狗肉。我也不吃狗肉的，让我体会他们的感受。那这是彼此信心的相顾的层面，并不在绝对的那个所谓得救的这个层面啊，这个是有关这个点。好，第四个问题，约翰一书2:19这段讲到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我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事， 他问的上面这个敌基督的，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这里是指信主的吗？当然是的。那从我们中间出去，当时使徒约翰就讲到说，这些人本来是和我们一起，也在信仰的里面，后来他们离开这个信仰，抵挡这个信仰，变成敌基督。请大家留意哈，这个敌基督他抵挡信仰，不是说他离开他就不信了，他就信佛了，不是的，他仍然号称是信耶稣，但是他教导是违背基督真理的。那这个是叫假教师啊，叫异端。他们呢是打着基督教的名却抵挡这个信仰，是在真理上的扭曲。那初代教会出了很多的异端，像亚流派了，像这些呢都是异端，他们号称信耶稣，他却不是。所以呢，对基督信仰真正我们讲到伤害最大的，就是从我们中间出去却违背圣经真理的假教师。那这个呢是最可怕的啊，不是信了一个异教，不是的啊。所以这个是要特别留意的。约翰在教导说呢，要防备假教师。那这个教导呢，主耶稣也教导过，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他特别讲到要防备那些假教师，要从他的果子看出来那他是假的。那这个对信徒的伤害是非常大的。那防范假教师呢，就是你要在真理的里面，那假教师一定是违背真理的啊，所以这个点上呢就请大家留意的。人信了主以后会不会变成抵挡神的？会的，会的。在犹太人的里面有很多蒙神拣选的，后来变成抵挡的，耶稣也是被犹太人杀的啊，所以这个是会的啊，就是大家特别要看清楚这个经文啊。第五个问题是马太福音的21章18到22节，那早晨回来讲耶稣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长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便稀奇，无花果树怎么枯干了呢？耶稣的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的事，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就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那这个是强调有关信心的问题。那这个强调信心呢，有两个点要强调的，一个叫信心的绝对性。这个信心的绝对性和神的绝对性连在一起，如果神要做事情，他绝对能做，任何的事情都能做，让山掉在海里也可以，耶稣他自己行神迹，在海面上平静风浪，叫死人复活，这个叫信心的绝对性。那耶稣说呢，如果这个信心的绝对性真的属于你，上帝真的赐给了你这个绝对的信心，你当然什么都能做啊，这个是神的绝对能力和信心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呢，叫信心你本身的有限。在罗马书的12章第3节，我们当按着神赐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自己合乎中道，是什么意思呢？你的信心未必能够到这个地步，换句话说，我们的信心和耶稣的信心无法相比。所以耶稣他有信心的绝对性，这个是从神的绝对性来，但是我们从一个人来说呢，我们每个人信心都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按着神赐给我们信心的大小看着活不中道。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有两个要点一直在我们信心当中要存有的，一个我们相信神的绝对性，相信信心的绝对性，所以我们祷告求神是本着这个求神的，这个叫做不要小信。另外一个呢，在罗马书的12章第3节讲到呢，我们要看自己合乎中道，如果我们没有那样的信心，我们就达不到那个信心的绝对性，我们就不能够妄求，就不能超过神赐给我们信心大小的限制啊。我们没有这个信心，我们不能说现在这个山丢在海里，不是，因为这个信心的绝对性不单是能力的问题，也和神的旨意有关。上帝有没有赐给你这个信心，有没有在你身上实现这个信心的旨意，这个和我们生命的状态有直接的相连。没有这个信心，我们就不能去妄求啊。这个是这两个要点就需要把握的，不要把这个经文的单单一个角度来理解，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困境啊。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耶稣为什么说有，耶稣有是说有是是的，绝对性是是的，但是应用到我们个人， 那我们的个人在信息上就有我们个人的限制。 OK， 好，第六个问题，他说一个讲过好多年道的讲道人为什么还能走偏路，是他对神的话语和神的教导不明白吗？啊，请老师给予明确指教，我们该怎样行啊，才能不走偏路。那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和前面讲的约翰一书呢是有关的。他侍奉神，他在神面前讲道，那他要持守在神面前的信心和对神的敬虔。如果他不持守，他背逆神，他被世界勾引啊，他在罪的当中被缠累，他自己贪爱罪恶，他会离开神，会变成抵挡神的。那这个事情对所有的信徒和所有的传道人都是同样的教训。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那这样子，他说你要谨慎你自己和你的教训，这样既可以救你自己，也可以救听你的人。那这个谨慎是个持续性的，是一生在神面前的谨慎。所有信主的人，特别是传道人侍奉神的人，要更加的谨慎自己。如果不谨慎，如果落入骄傲，如果落入体贴肉体，我们可能会变成抵挡神的人，约翰一书说的变成敌基督的，我们都有这种可能性。所以一定要在神面前警醒，也包括在旧约的时代如果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听一下在5月2号我讲的那篇道，叫做忠于上帝呼召和设立。这里边讲到在耶利米的时代，耶利米是先知，还有很多的先知他们起来一起抵挡耶利米。那那些先知是曾经被神呼召做先知，后来他们抵挡神，变成打着先知的名号却迫害真正神所呼召先知的人。那这个情况在旧约会出现，在新约也会出现。那那些假教师呢，他们很多都是这样一个演化所产生的。所以对于我们所有的信徒来说呢，我们在神面前要警醒。那在这个里面呢，要请大家留意呢，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偶然被罪恶过犯所胜呢，这个会存在，这个不一定一定会落入到败坏的当中。包括大卫，他也犯了奸淫啊，甚至借刀杀人，但是他悔改以后呢，他又回到正路上呢，神就拯救他，他也在神的义的当中一直持守。那这个就不是，那个真正是的呢是什么呢？他不肯悔改，他彻底落入在败坏的当中，到一个地步被上帝弃绝，好像扫罗，那他就成为敌基督的人。那这样的情况会的，所以呢，我们要分辨那个讲道人，他到底是偶然被罪过过犯所胜，是一个短暂的时间的软弱呢，还是他彻底的败坏？所以我们就不能够用他某一个阶段的情况把他绝对的定论，那这样子我们就会落入到论断人的里面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除非他是全然的败坏，那这个就要看，所以要看神的最后的决定和在神的时间的里面才能确定啊。所以这个是请大家留意的。第七个问题，马太福音11章25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那这节经文他要讲什么意思呢？耶稣特别讲到，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信心要单纯，要像婴孩一样的信心来到神面前。那这样子的话呢，上帝才会将他的道、他的真理、他的带领显给我们，而不要落入那种以人为本的头脑的聪明。那样的人在神面前，神不会开启他，因为他会落入到人的骄傲的里面。那这个是圣经一贯的原则，叫神赐福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那这个谦卑呢，也要耶稣有教导说，你们要谦卑，好像小孩子一样。所以我们的心，或者叫我们的信心，在神面前要像婴孩一样，对父亲的信，对天父的信是100%。我们对神所有的话不怀疑，对神所有的教导我们没有疑惑，他这样教导我就信，他这样做我就信从，我不会怀疑神一切的教导和作为，这叫做婴孩的信心。所以所有的人对神的作为、对神的教导有怀疑的，都是本着自己的头脑，就不是本着信心。 那这样的人在神面前就没有得着。那这个是在信仰当中非常大的挑战。那我多讲一点，这个时代呢，华人教会开始有很多知识分子兴起。那在海外呢，知识分子比较多，他们呢，我叫做两刃剑。如果说他能够有婴孩的信心，会被神大大的使用，好像使徒保罗。那如果他没有婴孩的信心，他靠他头脑的聪明，那他反而在信仰上会落入一种的错误，就好像哥林多教会，他们高举自己的才能恩赐，反而在神的道上没有得着，那个会变成草木和秸的工程啊，这个会变一个更糟糕的状态。所以这个是有关头脑的聪明和信心的单纯这个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信心是单纯的，上帝会用他赐给我们头脑的聪明，是本的信心。如果我们信心不单纯，我们头脑的聪明会变成我们的拦阻，在神面前我们没有得着啊。这句经文主要是讲这个。好，第八个问题，犹大书的第四节，因为有些人偷得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不认识独一的主宰主耶稣基督。那他的问题是说呢，这个放纵情欲不虔诚，自古被定刑罚，不认独一主宰偷着进来的，要怎样分辨才能知道是偷着进来的？实际上在这个里面，约翰一书有讲过。那在这个当中呢，有几个分辨点，就是呢，他到底有什么果子？马太福音七章的十五到二十一节，耶稣讲过分辨假教师，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是怎么样。那第二个要点呢，是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三节，那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禁止他们讲异教。那这个异教呢，是这个翻译有一点点需要调整，这个是假道的意思，是违背纯正福音真理的错误的所谓的福音真理，这个也叫做假教师。那一个我们从他的生命的果子，从他侍奉的果子看，另外一个呢，我们要从他的教导来看，他到底是不是传讲纯正的圣经真理。那这个就蛮挑战我们自己的分辨力，就是我们是否有这个分辨力去分辨他们到底是不是讲假道。那讲假道你怎么分辨呢？是透过我们对真道的认识你才能分辨。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透过他的生命，透过生命的分辨呢，如果是属神的信徒，你有圣灵在你里面，你可以分辨的。我虽然听不太懂他的道啊，我的圣经装备也不是很够，但是呢，我从他生命的见证里面就知道，或者说圣灵给我这样的感动，这个人不对的。那这个情况呢，是一个重要的分辨点。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讲到，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那这个带领呢，让我们看出来，比如说我们用一个中文常用的词，我就听他我就觉得不对，或者说这个人我觉得厌恶。比如说他讲神的道，但是呢他却是一个贪财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淫乱的人，那他号称是讲神道的人，我一定不接受的。真正有神道的人，他必须有生命在神道中被神圣化的圣徒的生命见证。如果他号称讲神道，他却是一个贪财的人，他借着讲神的道去敛财，到弟兄姐妹那边去要钱，或者说呢，他借着神的道号称他是讲神的道的人，借着他那个光环去犯奸淫啊，去性侵啊，这个主内的姐妹，那这个一定是糟糕，一定是不是神所来的。所以这样呢，你就可以分辨啊，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教导的问题，那这个教导的问题呢，他将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是这个时代非常多的成功神学。你信了主了，神就救你了，所以你可以尽情享受，你可以尽情去享受你肉体的需要，得着世界的名利，那这个叫做放纵情欲。那这个情况现在挺普遍的，成功神学现在在亚洲非常普遍啊，在台湾啊，在这个亚洲，在韩国很多非常普遍，现在大陆呢也延伸的很厉害啊，在北美洲也挺多的。那这个呢是很糟糕的，这个叫放纵情欲，那这个呢都是假的，那他们都在基督的这个信仰上都是错误的。那如果有人是这样教导，那他就是来误导信徒，这圣经说的是偷着进来的。什么叫做偷着进来？ 他不是神真正呼召和神真正带领来牧养，他是本着自己的情欲进入到这个信仰当中，要达到他个人的目的。那这个呢，就请大家留意。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要分辨啊。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八到九节，保罗也讲过，那些传讲的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他原来所教导的福音真理，那保罗说他们是要咒诅的。那那个就是讲到是传假道。 OK， 好，第九个问题，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七节，那里面说我又照光啊，又照暗，我是平安又降祸，造作一切的是耶和华。那这个就是讲到上帝他掌管一切，所有的在世上一切都是他所造并且他掌管的。所以在这个圣经说呢，就算恶人都是神所造的，是为了他刑罚的日子。所以上帝呢，用恶人去刑罚恶，连这个都是上帝全然的掌管。所以这是讲到上帝全然的掌管，那这个和他的主权和他全能呢是连在一起。但上帝不是行恶的，但是上帝会用恶人去惩罚恶，这个会的啊，这是主要是讲到上帝全人的掌管。第十个问题啊，讲到圣灵的九种果子啊，这个九种果子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加拉太书五章这一段的经文，这个要讲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实际上就是生命的基督生命的各样的品质的展现啊。如果要讲的话，那就太多的内容了，我今天就不能把这个讲了哈。仁爱，你要讲仁爱要讲很多，什么叫的仁爱，从神的仁爱，喜乐、和平、信实、温柔、节制、温柔、这些我就 不具体讲了哈。最主要讲的生命的这个展现，你真正得着圣灵的重生，你真正活出基督生命的样式，那你的生命呢应当有这些的印证啊，你确实是得着重生，你确实是在基督的里面得着了基督要给你的丰盛的生命啊，这个是这个角度。第十一个问题，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降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那希伯来书的这四章八节哈，那四章九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他要讲这个两个安息是什么意思，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有关安息的这个含义。安息的这个含义呢，有两个要点请大家留意的。第一个呢，是创世纪的二章一到三节，讲到神歇了他一切的功，然后呢第七天他进入到安息，那这个是直接指向上帝创造的终极目的，那个安息呢是在永恒当中的安息，是上帝他创造之前他就计划他就预备，然后呢透过这个过程一直到永恒的当中，叫做天国永恒的安息，这是上帝赐安息日或者叫做赐安息的核心的目的。那那个安息日是什么呢，是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呢就要预备将来天国永恒的安息，不是七天一日你休息那么简单，它是指向天国永恒的安息。所以在那一日呢你要纪念，那其他的六日呢你要劳苦，因为呢我们犯罪以后上帝的咒诅的里面包括你要汗流浃背方能糊口的亚当，所以呢那这个劳苦呢有安息的盼望和安息的应许，那将来呢天国永恒的安息才是你的方向。所以在启示录的里面呢，他特别讲到圣徒的死叫做息了地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有随着他，那这是指向天国永恒的安息。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里面讲到呢，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享安息。那这个是后来他说呢，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这个显然不是某一日的安息，是指你的心里是你的灵魂全然的安息在主的里面，那不是一日，是持续性的，是你整个生命的状态，那指向的是天国永恒的安息。所以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呢，他特别教导安息的这个真正的含义，就不是某一日的安息，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安息地迦南。那如果说如果是的话，约书亚已经让这个事情实现了，不是一个单单的安息地迦南地， 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安息日七日的一日，那它直接指向是什么呢？是指向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是指将来永恒的安息。所以教导所有的犹太人不要定睛在某一日的安息，也不要定睛在那一个迦南地的安息地，那真正指向的是天国永恒的安息，那这是真正安息日的教导。那从这个里面呢，我要讲一些什么呢？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大偏向异端的叫安息日会，他们仍然还在守那一日的安息，那这个是不合圣经的教导，这个是走向律法主义的。所以希伯来书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教导，他把犹太人从这个安息日的这个认识上来提升到安息的这个真正的含义，这个永恒安息的应许提升到在这个里面，那这个对外邦人对犹太人这个原则是一样的。那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很重要的要点啊，希伯来书的这段经文安息的这个最主要的含义。 OK， 所以好像安息日会他说他们要礼拜六敬拜，因为礼拜六安息日，我们礼拜天不对，这个都不对的哈。我们敬拜神不是在某一日，我们每一日都在敬拜神。那耶稣说如今拜父的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撒玛利亚，是当用心灵和诚实。那这个拜父心灵和诚实是用你的灵魂和真理，那这两样是一个持续性的。所以我们礼拜天敬拜，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都敬拜神，只不过那一个教导和敬拜的集体敬拜的那一个形式呢是在礼拜天，就是这样子而已。那礼拜三也可以，礼拜四也可以，这个都不是问题。问题就是我们在神的里面是活在安息的当中，就活在每一刻都在敬拜他，包括现在我们也在敬拜神，我们学习圣经就在敬拜他啊，这个是真正安息的核心含义啊。好，第十二个问题，马太福音的五章四十三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你当爱邻舍和你的仇敌，四十四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祷告，先说恨你们的仇敌，又说爱你们的仇敌。那这个是你要看上下文哈。那当爱你的邻舍和你的仇敌，那这个是当时犹太人的说法。那耶稣的说法说呢，这样的说法呢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什么呢？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祷告。所以耶稣在更他们的说法，那真正的说法，真正的核心是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那这个是讲到这个基督信仰的核心的爱这一个要点啊。所以这个是经文的上下文是这样说的哈。好，第十三个问题，他问呢，这个保罗算十二使徒之一吗？有人说他替代马提亚的位，有人说不是啊。这讲到十二使徒，那圣经里面使徒这个概念呢，在新约是一个我们常用的概念。那十二使徒呢，从原来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耶稣在山上祷告以后所拣选的十二使徒，包括这个犹大。那后来犹大呢拿掉这个职分以后呢，他们就祷告呢就选了马提亚。那在这个使徒的里面呢，他有一个标准，在这个标准在哪呢？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一章呢这个标准呢在二十一节，因为在前面二十节他说呢犹大这个职分呢会被剔除，圣经已经预言了。然后呢二十一节呢他又讲到说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时期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坐基督复活的见证。所以这个是使徒当时的标准，如果没在这个标准的当中就不能称为使徒。那在这个使徒标准的当中又拣选一位进入十二使徒，是补犹大的这个职分，所以他们抽签出来呢叫做这个马提亚呢，那就是他。那保罗呢叫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呢他和十二使徒呢就不能划等号，就不要把保罗和十二使徒放在里面去比。 那在圣经的里面呢，有很多人叫做使徒雅各，他不在十二使徒里面也叫做使徒。那雅各呢，就符合这个标准。那这个使徒呢，就在这个标准的当中，这样范围十二使徒，外邦人使徒保罗是神特别呼召的，然后呢，雅各也是使徒，因为呢，他从施洗约翰起，和耶稣见过，也见过耶稣的复活，那这个叫做使徒。在这个里面呢，我就要再强调一个标准，在此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称为使徒。在上个世纪，在北美洲这个灵恩非常混乱的时候，有非常的人多的人说号称自己是使徒，这个是违背圣经的。那所有使徒的称呼都必须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20到21到22节这个限制的里面，没有在这个里面的人不可以被称为使徒。如果他在说他自己使徒，就是妄称，就是违背圣经的。所以这样的人呢，我们不能接受他。上个世纪的灵恩非常混乱的，那很多人号称自己是使徒还是大使徒，这违背圣经的哈，这个我们不接受。好，那这个是这段经文。第十二个问题，第十三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讲什么呢？像耶利米书的这个20章14到17节，那这段经文呢，它的耶利米所说呢，愿我生我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愿那人向耶和华所倾覆而不后悔的诚意，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呐喊，因他在我未出母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常重大。那他说他不理解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呢是先知耶利米在他非常痛苦的时候呢他的一个感受。那这个事情呢，如果大家仔细看，你要看呢后面的18节，耶利米书20章呢还有18节，18节这说呢，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又因羞愧消灭呢？那还要看什么呢？看20章的第1节，祭司伊麦的儿子巴士霍尔做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他就打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内的夹将他夹在那里。所以耶利米因为做耶和华先知的缘故，被打被羞辱，受了非常多的苦。那在痛苦的当中呢，他就觉得呢，他生出来呢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那这个是所有的属神的先知呢，他们会有这样的感受。耶利米的这段话呢，非常像哪一段话呢？像约伯记。那约伯呢是为义受苦的，所以当他受苦的时候，在极大痛苦的当中，他觉得他生出来这件事情都是一个悲剧，因为他生出来活在地上呢，他就要经历这些的痛苦，如果他没有生出来，他就不会经历这些痛苦。那这个是呢，对痛苦的极其痛苦的一种的，我们作为肉身的人正常的反应，所有的肉身的人都会这样，那唯有主耶稣不会啊，他知道那是神的旨意，但他也相当的痛苦。主耶稣的祷告说，若是你看可行，可以将这个恶把它移去，但是呢要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那主耶稣是超越所有的人，但是作为肉身的人，我们在痛苦的当中都会有这样的挣扎，包括约伯，包括摩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牧养他们，带领他们，受他们极大的抵挡。那摩西是爱他们，知道他这样牧养他们是让他们得永生，进入到应许地，将来得永恒的祝福，但他们一直攻击他，所以摩西就跟神求死，说你不如让我死了，为什么帮我们带，让我们带他？这是所有属神的仆人，包括我自己，我都有这样的痛苦的。我在牧养这些的信徒，我知道对他们有益处的，但他们会抵挡，他们会反对，会攻击，那个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呢，作为属神的人要知道呢，你既然蒙神的呼召，你既然是耶和华 让你做呢是合神心意，对他们有益处的事情，你就要因为这个缘故承担这个痛苦。所以这个道理上我们都明白，但是在实际经历的当中，那个痛苦是非常强烈的。所以耶利米会有这样的反应。我可以从这个一个角度说，这个是所有侍奉神的人的常态啊，包括先知以利亚，他要到罗藤树下求死的，那很痛苦的。那我们愿意离世与基督同永远同在，那是好的无比。但在地上的话，一定会非常痛苦。那这是一个正常的肉体当中人的反应啊，就是这样子。那这个状态呢，是要靠着主的恩典。所有服侍神的属神的仆人，我们不能靠自己，也靠自己一定没有办法侍奉的。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肉体也做不到。那你必须靠着神。那这个方面呢，也让我们能够真正依靠神的时候，我们能完成侍奉，我们也不会走偏。如果我们靠自己，我们一定会偏离的。人不能靠自己侍奉神，既没有能力，也会走偏的。所以全然依靠神，按照他的旨意，靠着他的能力，我们才能侍奉他。包括我们走天路也是一样的，个人生命的建立也是全然的依靠神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常态，所有侍奉神，特别讲的侍奉神的人，你要预备好受苦啊。我们教会刚刚有两位传道人，我安利他们做传道人，我就跟他说，我们教导弟兄姊妹走窄路，你做传道人有走更窄的路，那一定会在苦难，就要经历苦难，那这是我们必须要经历。但在苦难当中，神塑造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为神做荣耀的见证啊，为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啊，这个是常态。好，第十五个问题也是耶利米书的问题，23章23节，耶和华说：“我岂为远处的神呢？近处的神也不也为远处的神呢？”那怎么解释？我再次跟大家说哈，请大家在读经文不太明白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上下文的，不能只看一节。你看24节，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蔽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是充满天地吗？”那耶和华在说什么呢？说人在神面前无可藏匿，你无论在近处在远处，我都看得见。你不要觉得你逃离了我的眼睛，逃离了我的范围，我就无法来看见你。你在我面前无可躲藏，我在近处看见你，我在远处也看见你，在任何地方都看见你。那在这个点上，大卫他的体会很深的，他说我在何处能够躲避耶和华的面，我到地极，我到海的这个极处，我也不能逃离他。那大卫很清楚耶和华无处不在，他无时不在，他任何事情都看得见，耶和华遍察全地。所以上帝呢，透过这个经文在说什么？说以色列人，你所有跟随神的人，你不要逃避，你不要觉得你可以躲避我，我呢是鉴察全地的，我是鉴察一切的，就讲到这个。好，第十六个问题，摩西说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因为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与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他的问题是说呢，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生是不是指永远的生命？有人讲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是指灵性活过来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必因信活着，这个活和生有什么不同？第三个问题是本于信与至于信是什么意思啊？很好的问题。那罗马书我讲的这段经文，但是呢有一个点我可能没有更多的解释，就是人若行于那出于律法的义，必因此活着，和后面呢这义是本于信与至于信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这个里面呢，人若出于行于那出于律法的义，必因此活着呢，是从旧约的教导来的。那这个叫因此活着呢，是指什么呢？这个是指可以活在耶和华救恩的当中。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如果你违背耶和华的律法，会被治死，治死呢被神灭绝呢，也就是被神弃绝，他和永恒的救恩无关了。但如果他可以遵行律法呢，他可以活着继续蒙耶和华的塑造和带领， 让他可以得到天国的永生，是指这个含义，可以一直活在神的救恩的当中，如果你遵行律法。但是遵行律法并不等于得到永生，是活在神救恩的恩典的里面，被神不断塑造，他不断的信从神。遵行律法不是得永生，是透过遵行律法被神塑造生命，他可以得到天国永生的应许。那这个原则呢，再连到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这个信呢得生呢，一人必因信得生啊。这段经文在讲这个生呢，就是得到天国永恒的生命。那天国永恒的生命呢，也和得到新生命和基督里面的生命呢，这个是相关的。得到新的生命也叫做得到基督的生命，是指向天国永恒的生命。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在罗马书特别强调这里面有两个信，一个是本于信是什么呢，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以至于信是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信心上面信从神的带领和教导。那这样的义人呢，必因为这样信的缘故得着天国永恒的生命。那这个是这段经文比较完整的解释。如果你是这样信，首先这个信心从神来的，没有人可以有信心，神拣选才赐给我们信心。第二，神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相信他，那这个相信是持续的相信，持续的相信我用另外一个很重要一个词叫做信从，我们就相信并且信从神，信从神所有的带领，信从耶稣所有的教导，信从神赐给的至圣的律法，生命之道，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就被神塑造，就得着了生命，就结出了圣灵的果子，就指向天国的永生，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这是这些经文之间彼此的联系啊。那这个题目很重要哈，我只是把它概略的讲一下，这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核心的部分啊。当我们把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了解清楚，我们才会了解清楚罗马书。那了解清楚罗马书，我们才能够了解清楚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否则我们的因信称义是片面的，是不完全的啊，甚至会导向错误的啊，那个就不对了。好，第十七个问题，有人说啊，学神学没用，应当注重生命成长，但这样说的人呢，圣经有很多不懂误区，请问我们怎么平衡，既要有时代的真理装备，要把掌握生命的平衡啊，这个解释。那这个呢，本身这样说学神学没用，应当注重生命成长，这一个说法，这个词，这个预设是错的啊，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因为呢，生命成长和学习圣经有直接的关联，那在这个里面呢，需要厘清一个什么概念呢？神学这个概念。那为什么有人会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很多人学了神学以后呢，他生命没有成长，甚至学了神学以后他生命更糟糕。问题是出在哪里？是出在神学这个词，我把它叫做人造神学，这个是整个时代的问题。那100多年前宋尚杰在美国协和神学院，他就斥责那些教神学的，那个叫做人造神学。那个时候呢，王明道也特别讲到西方的自由派的神学，他叫做不信派，因为他们根本不是学习圣经，他们是扭曲圣经，甚至是否定圣经，那个不叫做神学，我把它叫做人造神学。人造神学在这个时代，在整个时代非常的普遍，扭曲神的话，在旧约他们更改神的话，这里加上一点，那里减上一点，那这个是人造神学产生的破坏。所以很多人就说学神学没有用，这个概念是错的。真正的神学我们叫做圣经神学，是真正的圣经真理，也叫做生命之道。那神的话本身它是一套非常清楚的真理，这个真理有比较可以说绝对的彼此的关联，那这个关联呢所 产生出来的教导也叫做生命之道，那这个呢是建造生命必须的。那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这个是讲到神的话，神的道，它就是神学，就是圣经真理。那这个呢是叫我们得以成圣的。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我前面讲到，那保罗说你要禁止他们传异教，传错误的圣经这个教导，那个叫做人造神学。那你要有正确的圣经教导，是真正从神的启示，从圣经而来的，那个是塑造生命的。所以呢，否定神学呢，他没有搞清楚神学这个概念。我们要否定人造神学，它确实对生命没有帮助，甚至还拆毁生命，它叫做传假道的，也叫做异教，那这个时候要否定的。那强调生命是对的，但是你生命怎么成长？生命是从神的话成长出来的。在这个彼得前书的一章二十三节，你们得了蒙了重生，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这个活泼长存的道，就是神鲜活的圣经的真理，整本圣经。在哥罗西书保罗说，我要把神的道传的全备，把福音真理传的全备，这是整本圣经。所以这个叫做真正的神学，是从圣经来的，圣经的教导，而不是人造神学。所以在这个里面一定要厘清这个概念。我必须跟大家说，在这个时代，我们所说的神学教育，华人的，特别是华人，西人很多神学教育是有问题的，他们是教导人造神学。那我是读过神学的，但是我真正的神学的学习，我透过很多圣经的学习，我没有停留在他们教我的。那教的那些一定，我们首先说他教不一定是坏啊，他动机不一定是不好，不是的，他想教给你好，但是他的领受有限。所以所有学的人呢，你一定要透过圣经过滤掉那些错误的，从人来的，学到从圣经来的，包括听到也是一样，包括你听我讲也是一样。那个神学就是对的。所以呢，否定神学教育本身这个概念呢，这个命题是错的。那要否定人造神学，或者叫做过滤掉人造神学，真正有圣经神学的学习，这个对我们有帮助啊，对我们学习圣经有帮助。所以真正我们所说的学神学和教导神学，是叫人更好的学习圣经，而不是叫人脱离圣经，扭曲圣经，那这个就是错的。这个是这个时代所谓的神学的问题啊，请大家留意这个词。这是我自己想这个词，叫做人造神学。我们要防备，要避免人造神学，但是呢要学习真正的圣经神学，这是要的啊。所以否定神学说注重生命成长，这个命题是错的，这个是个错误的命题。真正的圣经神学和生命成长是密切相关的，没有圣经你生命怎么成长？你没有神的道，耶稣说这真理能够使你们成圣，那你没有真理你怎么成圣？你靠自己能够成圣吗？这个就是错，这本身就不合圣经，也不合耶稣的教导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这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要把它厘清。所以大家学神学一定要把这个概念要把它厘清，不能在一个错误的概念当中，那个就会出问题啊。所以回头我再次说，生命成长和圣经真理是密切相连的，或者说生命成长和圣经神学是密切相连的。那人造神学我们要把它剔除啊，这个是需要的，要防备人造神学，这个时代需要防备。好，那这是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要讲，有很多的这个需要讲的东西，我就是把大概的概念讲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就这些问题都讲完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再给大家留一点点时间，提一些问题，有什么需要提的问题吗？还是大家回去自己消化？因为今天很多内容很重要的哈，包括神学的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也包括大家提到的那个因信称义，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概念。如果你要回去慢慢听录音，慢慢消化也可以，或者是你有现在的问题要提一下，给大家几分钟，你有什么问题要提吗？
老师，
还是我们到这里结束。嗯，好。
老师，我刚才那个掉线儿了，然后我没有录上你那第一点和第二点，希望你能再给讲一下吧，要不然他们提的问题的人就听不见了。
好，第一个问题哈。好，我现在开始第一个问题，你开始录音了吗？
已经录了，已经了。
好。那第一个问题呢，他提到的是在腓立比书的二章的一节，所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那他问呢，这句经文怎么解，然后呢怎么能够行在基督里，守住这几句话，这个劝勉、安慰、交通和怜悯。那我就说呢，这句经文讲的是信徒之间彼此的互动，是一种信仰的状态。那这个状态没什么守和不守之说，这个状态呢是你信仰的实践。这是我讲的，就是你大家彼此这样的互动。然后我讲这几个词的内容，有关这个劝勉、安慰、交通怜悯。那这个词的内容呢是中文的翻译，它从原文来的。那原文呢，我把它稍微把它详细讲了一下。原文的劝勉这个词呢，主要是讲到鼓励，彼此的鼓励，我们要彼此的鼓励，彼此有实际的帮助在信仰上，那这是劝勉这个词。那安慰这个词呢更叫做勉励，那第一个就是彼此鼓励，在基督里彼此鼓励不是彼此鼓励发财不是彼此鼓励这个去走错误的路，不是，在基督里彼此的鼓励，讲信仰。那第二个呢，彼此的勉励，也讲的彼此在爱中彼此勉励，因为大家在信仰的当中有很多的困难，甚至有很多的挫折，有自己很有限甚至不小心会犯罪，那叫彼此的勉励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交通呢，我特别把它多讲了一下，中文翻译成交通，从现在的这个中文语境您很难理解交通是什么意思。这个交通叫做在圣灵中的彼此团契交通这英文叫做 fellowship 交通这个词请大家一定要突破原来中文的翻译这个交通这个词就是叫做彼此团契。彼此团契呢就是彼此在圣灵当中的彼此互动，在圣灵当中的彼此的在关系当中的建立，叫做 fellowship 在英文这个词，中文叫做团契然后呢怜悯，怜悯这个词呢是讲到你真正有对别人有爱心有一个激情叫做 compassion， 对别人有一个激情去帮助别人，就换句话说你不能看着别人在困境当中你不管，比如说他在信仰当中有困境，他这个信仰不太准确，他有点走偏，那你就说那这是我的信仰，我只管我自己，我不管他，这个不对。在圣徒当中你应当关顾别人，照顾到别人在信仰当中的软弱，然后呢要有他，就要给他怜悯，叫 compassion， 要怜悯他，怎么样去爱他，让他能够回到信仰的正路上这是这段经文主要是讲到信徒间彼此的互动那第二个问题，路加福音十四章这里面他提到了说这个天国的宴席，然后呢主人呢要人邀请人，那他这边特别问呢在路上免钱人进来，然后二十四节又说呢先前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然后呢他要请哪些呢？瘸腿的、瞎眼的、残废的。那我回答的问题说呢，这个问题呢这段的这个教导有两个地方，一个在马太，一个在路加，那重点不太一样。在马太呢他特别讲到呢神的选民，神邀请他们要进入到将来永恒的天国，但是呢他们不珍惜神给他们这个永恒的救恩，他们只在乎地上他们的牛、他们的田、他们的生意，那这个呢就是错的。这里面呢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是要他们进入到天国的永生的，不是在地上的生活而已，在地上的生活是要塑造他们的生命配得天国的永生，但是他们不接受神的邀请，他们只管地上的生活，那这个呢神会弃绝他。那路加福音呢他就多讲了一点，在哪里呢？叫做瘸腿的、瞎眼的，讲到犹太人他们不接受神的邀请，上帝呢是邀请外邦人，那这个里面呢在 保罗的教导在使徒行传特别讲过，他们向犹太的会堂传福音，他们不接受，然后保罗说你们自己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到外邦人那里去。所以外邦人呢，原来被称为瞎眼的、瘸腿的，就是没有被神拣选，是不配的，是有罪的。但是神呢，也去邀请他们进入天国的宴席，也把永生赐给他们。讲到神把这个天国的永生也赐给外邦人。但在这里面我强调一点呢，外邦人在这个后面的经文讲到，有一个人进去没有穿礼服，然后呢那个王就把他丢出来，说你进来为什么不穿礼服。这个是外邦信徒特别要了解的，我们进入到神邀请的天国的永生必须有那个礼服。那个礼服是什么？是生命，是基督的生命要披戴在我们身上，我们必须要得着基督的生命，我们才配得那个天国的宴席、天国的永生。那如果我们没有预备，没有真正得着，没有这个预备，我们得不着天国的永生的。那在这个点上是路加特别提醒外邦人，在外邦的这个作者的当中他点出的一个要点啊，这是第二个问题。好，可以了吗？不好了吗？
谢谢不好了。
好，那今天的内容很多哈，我想可能大家回去要慢慢消化一下。那我们就做结束祷告，有没有什么大家要提的一两个问题要提的，你觉得比较紧急的问题？
格罗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那个我在这里有一个肢体哈，他有世纪婚姻好几十年了，但是他到现在吧他就没有登记，没有，他那个老伴不信呀，让他登记他就不登记
啊，
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
他的那个配偶不信主，
对，
他又不登记结婚，
但是他就是有四季婚姻。
那这个呢，他要祷告了，他要求神让他最终还是要登记的。就如果在这个里面他没有犯奸淫呢，这是这个实际婚姻他不登记呢，这个点要连接，就是他要祷告的，他要求神帮助他，因为这一个婚姻的这个实际婚姻呢，在我们对婚姻的认可上还是重要的啊，这个是需要的。那他如果配偶没有信主呢，就不能强迫他，要祷告。那在这里面呢，他的配偶有没有守住婚姻呢？他是不是没有登记，然后他有另外的登记的婚姻呢？这个就不知道了，这都要祷告求神带领他的啊。
他没有，他就是很犟一个老头
啊，年纪已经很大了是吧？
有七十了吧。
那要祷告了，一方面要祷告他信主了，另一方面要祷告这个婚姻能够合在一起，因为信主对他也是很重要。在婚姻的里面，他如果没有信主，可能他在处理这个事情上会用世人的这个眼光，那就比较麻烦，可能他也不登记，甚至有其他的问题，这都可能会出现。那他信主以后就会顺服神，主要是祷告他能够信主啊，然后也希望他能够登记结婚，就是我的建议。好吗？
谢谢高露老师。
好，还没有其他，再一个问题。
老师，我也就是这个话题问一下，就是也跟这个类似，在一起同居十来年了，然后到我们教会来，我就没让他掰饼，他说在他们的教会牧师让他掰饼，然后我说现在是法治时代，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么大岁数，年轻人的话，你现在谈不上你试试婚姻的问题，你是现在有法你不尊的问题。
他是不是信主的？
他信主，他丈夫不，他后找着丈夫不信主。
他找着丈夫不信主是吧？
对，已经十来年了，在一起。他信主。
那他有没有去祷告，就是让他丈夫能够信主，并且要登记结婚？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
他说的那意思，他丈夫说的，干嘛非得要那张纸呢？我爱你不就行了吗？
这个不是哈，我们不是说，我们在地上的这个生活呢，圣经有讲到，就是地上的这些的规条呢，如果是叫做这个善的哈，如果是公义的，我们是要遵守的。所以在这个婚姻的这一个登记上呢， 那这件事情是有关婚姻的一个确定的话呢，是要遵守，所以要跟这个姊妹说呢，你自己不能就停留在这里，你要祷告，一个是求神帮助他信主，另外一个这个登记呢是需要的啊，让他们在这方面祷告啊。他这个不信的人他有各种的看法都是正常，因为他们是罪人嘛，那信的人呢就要有对的一个认识，然后向着方向祷告和努力啊，这是我的建议。
我主要的是说我在这边带这个小的教会，我说的掰饼我没给他掰，这个我做的是，我就是说意思我罪的做的对不对。
如果这个姊妹她是愿意这么做，但是她先生抵挡，她还在过程当中呢，就不需要这样做。如果她所做的她不是按照圣经来做的话，那你可以这样可以考虑啊，就是你要这样判定。
还有一个是吃血的那个问题，
啊，
就这个血的问题，我在想啊，就是在创世纪里边那个挪亚他们出方舟之后，神就告诉他们就是不可以吃血，然后使徒行传好像得提，使徒行传好像得提是保罗提的吧，得三次说意思大公会定的吧，就是不可以吃血，然后刚才我听的意思我还没太听明白，我先老师再给我说一下。
啊，这个不可以吃血，特别是指这个血流动的这个血，因为它的问题就是你吃猪肉、吃鸡肉啊，都会有血在里面哈、啊。
那个我知道。
对，那这个流动的血就不要吃。嗯，但是这个吃血这个问题呢，是指我们在神面前守住这个信心，主要是从这个层面来说。但是不是说你吃了血以后就不得救？这个不是。
嗯嗯。
那、啊、如果在信心的层，对。
嗯，我说的意思，有的人就是说信耶稣了，他有的教导说你那血做熟了啊就可以吃啊，那个生的时候就不可以吃。我觉得这样是教导不对吧？
这个不对，这个不对。就说我们本着信心的缘故，我们可以不吃血。像我现在是不吃的，我所有的这个动态的，主要是他们什么血肠啊，什么这个我都血旺我都不吃的。
嗯嗯。
但是呢，我不觉得呢，我吃到血我会不得救。不是这个层面，
嗯、
只是在信心的层面。
啊，那个我不是那意思，我也不是那意思，我就是说的，这个血的问题，那圣经规定不吃就是不可以吃的，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倒不是说的，哎呀，我无意当中吃了就不得救了，不是那个意思。
对，不要去故意，啊，就是在我们信心的层面衡量，如果在我信心的层面衡量，我觉得不太合适。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呢，我去吃血这个问题，最主要是影响别人，所以圣经说你要兼顾别人的信心。你吃与不吃呢，保罗说我可以为别人，我可以不吃肉，那从这个层面来说我是不吃的。
因为那个保罗当时的时候不就说了吗，说就是说的他们不强调割礼不割礼的问题吗，然后保罗就说了，对于外邦人来讲他们就定下来了吗，不就是说就警戒偶像奸淫类似的生活和血这四样吗，就非常特殊强调，对外邦人强调说不可以把那些个不应该，就像犹太那规条重担不应该加在外邦人的身上。
对，
然后就特殊提了这四条。
对，那四条因为只有一次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按照原来的背景来提，所以在后面的教导当中就没有再强调有关这个吃血的问题。
我知道就都在使徒行传提的。
对，所以在那个，所以我就个人就说是在信心的层面守的，所以我对于我来说，如果基督徒我说要不要吃血，那我就说不要，但是我不说你吃血了就会不得救。
那个不是。
对，
我问你，我说的也是，你这血绝对是人家不让你吃，你就别吃了呗，我就这意思。那还有一件事呢，就关乎的就是保罗他们，就是过去我也听过这提说的使徒的问题，然后那个我是你这个解答的时候，就是我的意思，我在思想啥呢，就比方说使徒这个问题，那就应该咱们比方咱国家差派美国驻美国的大使，或者是在旧时候皇帝他所打服的使者是不是得经过他的亲自画押，就那个意思，就是特批，因为他必须得替这个国家，就是等于替君王出去办事说话，就是说
我不建议用世俗的这个方面来反证圣经啊，我不建议这样子。因为在圣经的里面呢，我们以圣经为根基，圣经既然说他们当时选使徒的时候是本着这样一个条件，我们就以这个条件的为依据，然后来定这个使徒，不用世俗的角度啊，不用世俗的角度，不用他们来。
但是我当时就想了，我想他们讲的有道理啊，因为啥呢？ 因为是谁，比方说是你是老师，你差遣的是很正常的。我觉得彼得他们本来就是门徒，他们摇个签儿、测个签儿就出来了，就后来的时候马提亚再没提过。然后接着他刚刚选出了马提亚，接下来就是保罗就被耶稣所拣选了。我是这么理解的，我觉得保罗还是应该那个使徒，那个就是等于补的犹大的球，我是这么理解。但是你今天解释。
没有必要做这个连接，
嗯，
因为这样一个连接会造成很多的这个没有必要的争论，实际上这个是没有必要的。既然他说十二使徒点到了耶稣所拣选的，并且补了马提亚，那我们要相信呢，当时使徒他们是祷告的，有圣灵的感动。那既然他已经说保罗是神所特别设立的外邦的使徒，我们就以圣经来定位，就不要自己勉强去连接，那这个我们自己给自己制造困境，没有意义，就等于把人的意思
强行的。那也不关乎得不得救，我跟他也思想，我不想问了。我想那也不关乎得救的问题，但是毕竟误区有的时候原来他们讲过，然后那个我就才问一问。
这个容易落入到人道神学的困境，我就说我不去把人的意思放进去，好吗？
行，辛苦了，高龙老师。
没事，好，那我们就做个。
我是你的学生，你知道吧？
感谢神，感谢神。
感谢神，跟那个车子们，我们是一批的。
感谢神，我们一起都是主的学生。好，
感谢神，
我们一起。好，我们来祷告吧。
好，谢谢，谢谢。好了。
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一起来仰望你。主，你是我们的唯一的拉比，唯一的老师。我们来到你面前。